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为我们唱了这么好听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直到最后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神的带领，神的爱与我们众人同在。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再一次拿出我们的周报，我们来一起来练一下我们的教会的意向以及教会的宣教使命，在我们周报的正反第一遍跟最后一遍。好，你也可以练英文，也可以练中文，按照你的方便。好，请我们传扬基督，成为门徒，荣耀父神，宣教使命。为了父神的荣耀，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并且彼此相爱。我们要一直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我们心中来感谢神，也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要做极大的事情，是我们以前不曾经历过的，是我们眼睛不能看、不曾看见的，是我们心中不曾想过的事情。当我们相信神的一个心意在我们当中，他一定要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是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摆上的时候。那么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读了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练琴。第三，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有2-3桶水。耶稣用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在这段圣经当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一起思考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我们放在那个每口可以剩2-3桶水，可以剩2-3桶水。然后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当耶稣每次行神迹的时候，都是在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借着他所做的事情，他跟神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一个连结。因着这样子，从那个外在的神迹，我们看得见的神迹，我们要一直要追求，一定要追寻到背后，让这个神迹能够实现的那一位，那个源头在哪里。这是每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经文的思考。那这个经文思考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故事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新的事情是你以前不知道或没有想过的？那么也许今天的分享，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或没有太注意的事情。我们的课程当中，在装备训练里面，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要在这个生活故事跟信仰当中，我们要来找出这些问题出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对认识上帝有没有新的学习？从将来的婚礼当中，你对认识上帝你有没有新的学习？也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对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新的学习？然后第三个是，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对圣灵有没有新的学习？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并没有看到很明显圣灵这两个字在那边，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外表的事件当中，那个整个背后里面有一股力量，有一个灵在那边，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再思想一下，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对人们的需要有没有新的学习？我想在加拿大的宴席当中，
我们看见这个家庭是充满了喜乐，喜气洋洋，但是最后他们却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酒用尽了。当酒用尽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整个互动里面内部的互动当中，那么学习到神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所要传达出那个真理，那个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从那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也从人们的需要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学习。那第六个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人的经历最像你？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当过新郎，对不对？也许你当新郎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遇到酒用尽这样的一种困境，但也许有不同的情境发生。这个故事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人的经历是最像你的？第七个是，这个故事当中的讨论当中，哪些是你想带回家的信息？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有一些信息是你可以带回家的，有些信息是你可以跟你朋友分享的，在里面当中可以得到造就的。第八点，从这个故事当中你所学到的，你打算今后怎么去做？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停在我们头脑的认识，我的头脑里面认识很多神的话语，我认识到圣经是什么，但如果这个从头脑认识的这个神的话，你没有降到你的心中，没有到你的心中来，从你的力量来改变你自己，来催促你自己，来激励你自己的时候，还是停在这里。所以不但要从头脑当中那个圣经的知识要降到我们心中来得到神的改变，然后我们再来是那个从心中又到哪里？到你的手，你的双手，到你的双脚，你确实能够做出来，这么所期待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1节，这是迦拿一个喜气洋洋的宴会的场合，迦拿小村庄他们正办着大的喜事。那么在耶稣也在其中，门徒也出现在婚宴当中，所以从迦拿的婚宴告诉我们，神看重什么？神看重家庭，神非常看重家庭，神看重什么？基督徒的婚姻。神不单单看重家庭，神来看重基督徒的婚姻在神面前的这个结合，神的荣耀与祝福显现在迦拿的婚宴当中，因为耶稣在那里为婚宴的需要行了他生命当中第一个神迹，这是耶稣在那边行的。那过去这两个月当中，我们计划要分享有关教会的话题，那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神家的侍奉。那教会当中有两种侍奉，两种服事，一种是甘心乐意的侍奉，这种侍奉是发自你的内心，心披恩感，主动去做，不图名利的侍奉。这种服事的动力来自神，不受人眼环境的影响，能坚持下去，这种侍奉被神所喜悦纳的，所纪念的一种侍奉。那另外一种侍奉是什么？那种侍奉就是为了得人的夸奖，做事的动力在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一旦得不到目的，他可能就不做了，或是一边做一边在批评，做得非常的委屈，这种侍奉神不悦纳也不纪念。那么从今天早上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1节，我们来看到那当中那些侍奉人他们的态度怎么样，这从我们的学习。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1节，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出来传道以后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水变成酒，这是许多传道人喜欢分享的一个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一同靠着圣灵的带领，从侍奉的和生命的方面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将从五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方面就是默默摆上的侍奉。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这哪些人是默默摆上的侍奉？就像这个新娘，像宾客，像门徒。第二种是观前顾后的侍奉，这是玛利亚的侍奉。第三种人的侍奉是尽心尽力的侍奉，这是工人，就包括打水的和舀水的工人。第四种是搭配的侍奉，就像管宴席的跟新郎。然后最后一种侍奉，我们看的是带着权柄与荣耀的侍奉，那是耶稣基督他的侍奉。所以这是一个婚礼，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几种人代表了神家各种不同的一种侍奉。那么看到第一种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但是圣经经文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他，你猜一猜他是谁
啊？
新娘，我们先说新娘好了。新娘完全没有被提到在经文里面，但是你知道她一定在那里。有提到新郎，但是没有一句提到新娘。但是新娘的这个位置重不重？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新娘的话，你怎么结婚？这是个婚礼，结婚一定要有新郎跟新娘两个人，而且宾客来就是要看新娘的，很少宾客来是要看什么？看新郎的。我小时候看到人家村庄在结婚，就是吹那种八音，那种乡下的时候都当当当当当，然后就敲锣打鼓的。我们去看的就是要看新娘，哇，就在那边偷偷看新娘。那那天新娘的装扮的跟像 演歌仔戏一样，脸都认不出来，但他们说这样很美，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平常看这个很漂亮，怎么那一天变成那个样子，像在演歌仔戏一样？哦，不是说什么，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他们感就是说，我们人要去看是看新娘的。所以虽然圣经经文当中没有提到新娘，但那个场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而且最投入、最用心、最激动也是他。那新娘通常这样说，怎么会怎么样？可能会哭啊，对不对？特别在以前的社会当中，那现在女儿嫁的时候是女儿在笑，谁在哭？你知道谁在哭吗？爸爸在哭。哇，我嫁女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整个晚上睡不着的，就是女儿要结婚那天早上，师母是睡的真的是好好睡，我是那天晚上真的睡不着，想到他，想到女儿的从小到她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想到好多好多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但是我就是睡不着。很多啊，那天我就看我女儿，她我笑得蛮开心的。那些宾客当中就是跟我说：“啊，牧师哭了，哭给我们看，哭一定会很感人的。”但是我一直强忍的。女儿哭，父亲笑。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嫁的时候是女儿在哭，要离开家了。所以虽然没有提到新娘，但是她非常重要。这新娘的侍奉也是默默的侍奉。那么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有很多这样默默摆上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八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若有人，这人是上帝所知道的。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是上帝所知道的。也许我们的侍奉当中是默默的摆上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人知，并不是很多人知道。也许自头至尾都没有提到我们的姓名，也没有提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但是当我们在那个摆上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是上帝所知道的。所以你爱上帝的人是神他所知道的。我们神要怎么知道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方法，神怎么知道我们？就看你们爱神多深。你爱神多深，神就会注意到你。所以若有人爱上帝，这人是上帝所知道的。人爱上帝，为什么摆上神是知道的？弟兄姐妹，都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有神的纪念，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但我们经常记得这一点。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就是参加婚宴的宾客。那除了新娘以外，还有两种人默默摆上。我现在先讲到宾客。一种是来参加婚宴的宾客，圣经不必多提，但一定有他们。宾客好像没有工作，但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你知道说那天的宾客有多少，也许这个数目是你没有想象过的。圣经没有多提到他，但一定有他们。宾客好像没有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参与。所有的宾客的工作就是参与。参与也是一种服事。你有没有想过参与是一种服事？是一种服事，对不对？就这个人参来参与，就一种服事。我们教会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不管是坐在托人收拾那个东西，那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们，啊，有时候真的行动也不方便的，这个脑力也都渐渐退化了，身体渐渐不行了，但是他们就坚持的来到教会。你只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看到这些宝到教会来，你就心中就满得什么？满得激励，蛮感动的。他们从不缺席的，做重大事情以外，就像那个庄妈妈，好早就来了。你看到一个九十几岁人，他坐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同做礼拜。
我不是说其他的年龄的年龄什么不重要，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参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服事，因为有你的参与，有你在其中，让整个会让整个教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投入一点点，每个人投入一点点的参与当中，就让神的家就变成更活泼、更热络一下。所以除了新娘以外，还有这个宾客，还有宾客。那当时犹太人的婚礼跟中国台湾早期乡下的婚礼是一样的，很多人是不请自来，很多。为什么？因为除了喜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是我们村庄大家的事情，这是村庄里面的事情，这是大家的事情，我当然要来。我们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时候，哪一家有那个婚礼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二姐，因为我二姐长得很可爱，所以总是带她出去，我们就在家里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们可以去啊，这是我们村庄在办喜事啊，这是我们教会在办喜事，你们可以去。后来我去了，那去了以后，我妈妈说这样没有礼貌，这样没有礼貌。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早期社会当中是全部都参加的。那今天你来教会参加敬拜，也许你很早就来，这也是自愿的、主动的，因为你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你心披恩感，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说，第一次来你是客人，第二次来你是主人，第三次来是什么？仆人。第四次呢是什么人？奴隶。不是，没那么惨呐、啊。那第五次呢？从第三次以后，你都是仆人。第一次你当客人没关系，第二次你当主人，第三次、第四次以后，你都在要当什么？要当仆人的。我们来教室要当仆人，不是来当主人的，对不对？不是来当仆人的。在教的侍奉当中，你要记得，不要等人来请。如果你对教会有家的感觉，你必然有很多的参与。所以你要记住，没有人叫你，但是你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就像礼拜日你帮忙看前看后，哪个地方有需要你就主动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侍奉，是默默的，没有什么特殊。就算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来了，你参与礼拜，参与装备训练，参加吃午餐，彼此交通，这是个很大的贡献，你知道吗？并不是你奉献那个午餐的费用是多少钱，而是你在那吃午餐，你就带来一个极大比那个钱更大更大的贡献，你说是不是？是。所以不要再跑回家自己吃了，再这么留下一起吃饭，何况今天有美食，对不对？我们知道会众都很重要，会众会影响到讲话的人、讲道的人，没有人听你说话，只能是自言自语。所以有了听众，有了参与，你说话才有怎么样，才有对象，对不对？有些牧师说人越多他讲得越有力量，人越少的时候他会讲到怎么样，他说没有力量。那这也是有时候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样子，人越多的时候他会带动一些整个现场的什么气氛也好，我们说氛围也好，整个那个能，我再说比较那个一点，就是说整个会场的能量怎么样不一样。我们不是说能量，我说整个圣灵在整个会场当中的运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配合整个教会的形式安排热心参与，就是一种很美很美的侍奉。
第三种侍奉，
第三种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做了什么？圣经上只说耶稣跟他门徒也去了，在这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参加这个宴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宾客一样，门徒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也是欢喜参与，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说门徒他们就怎么样，最后十一节说他们就信耶稣了。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第十一节，说耶稣在迦拿行头一次神迹，他在那边他荣耀彰显出来，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这个神迹很重要，这神迹给门徒一个很大很大心理上的一个力量。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8-29节，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那耶稣就回答了，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就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其实没有信他以前，门徒在观察。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荣耀，把水变成酒，他们就信他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忽略神的作为，没有去思考，以致看不见神的荣耀。那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一次众人没有经验，没有觉得这是必然的，一定是觉得这个是很特殊，所以就很用心来看。所以你的参与，你的侍奉是默默的，但却在这样的参与当中看见神的荣耀，你就信了，这是蒙福的。所以你要怎么看见神的荣耀？是借着你的参与在其中，你参与在其中，你就能看见神自己的荣耀在做他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批三种人默默的侍奉。那么第四种人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在这里，玛利亚的侍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她的侍奉是观前顾后，顾后的侍奉。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玛利亚说了两次话，她的话对整个婚礼的顺利进行有了建设性的意义。她对耶稣说什么？他们没有酒了。我们来看玛利亚的侍奉很特别，它是一种观前顾后的侍奉。什么是观前顾后的侍奉？就是别人没有发现，在别人没有看见，在别人没有注意到之前，他发现了，他看见了，他注意到了，然后随即有效的去处理那个困难，使事情有美丽的荣耀的结局。这叫观前顾后的侍奉。上个礼拜天，我发现我们中间就有三个人扮演这个观前顾后的侍奉。礼拜完， Simon 跟志贤兄就到我办公室说：“牧师，礼拜六是那个 Pastor J 他50岁的生日，我们教会今天要不要买个蛋糕为他庆生？”我说：“好啊，太好了。”就请他们速速去买蛋糕。那午餐的时候，哎，怎么没有看到蛋糕回来了？蛋糕在哪？我也注意到说大家都快吃饱了，可是蛋糕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出来。婉珠姐就过来对我说：“志贤买蛋糕还没有回来，可大家快吃饱了，如果大家都回家了，那个蛋糕怎么办？”那我就说：“好，我来向大家宣布一下，请大家吃慢一点。”所以当我在宣布的时候，吃慢一点，大家才会消化才健康，大家都在笑，可是不晓得在讲什么。那结果呢，我们感谢主，真的蛋糕回来了，大家吃了蛋糕了。不但上个礼拜要吃蛋糕，今天还要吃蛋糕，现在还要吃蛋糕，昨天也吃了蛋糕，哇，最近都在吃蛋糕。我们教会有太多的喜事，有太多可以庆祝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用蛋糕来一起庆祝，感谢神，真的。所以上礼拜大家都吃了蛋糕，觉得上礼拜的蛋糕特别好吃。我是从不吃奶油的，但上礼拜吃到盘子都反光了。我还看到有人吃完马上就去拿一盘，还有人吃三盘的，要这样把它吃光，真的是非常好吃，感谢主。所以这说明观前顾后是否是怎么样，是多么重要。为了落实这个观前顾后的侍奉，下个月开始，我们的执事开始有一个新的事工分配，就是每个月当中有一个职业的执事。就这个月当中，比如说二月份是威廉他职业的，那个月当中你就要观前顾后了，你就要早早的来，晚晚的回家了，要看前看后了，这叫职业的侍奉。那这是我们不是自己发明出来，是谁向谁写的？谁教我们的？玛利亚，对不对？是玛利亚教我们的，我们就做这件事情。那圣经说玛利亚的母亲在那里，耶稣他也是被请去的，没有写说玛利亚是被请去的。你注意看那个圣经说玛利亚在那里，耶稣跟那学生是被请去的，没有说玛利亚被请去那个地方， 而且你注意看，玛利亚在那里有一定的权柄，有一定的分量，他可以叫这些仆人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好像在那边是发号施令的人。为什么是玛利亚？那其实犹太人那个时候的背景跟中国以前是很相似的。玛利亚很可能是一个管宴席的，或是与主人家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对外的，是对内的。所以玛利亚她很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亲、很亲的一个亲戚，也许是结婚的这个新郎的一个阿姨或是一个姑姑，不晓得，但她跟你们非常非常的亲密。现在酒用尽了，这个事情就蛮严重的。在当时的习惯，这种大宴席若是让宾客吃得不欢而散，不但是得罪了宾客，更糟糕是什么知道吗？还需要再重请一次。哇，这个重请一次这个很麻烦的。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商店当中，他有一个 promotion 说要卖什么是几号到几号，比如说1月24号到1月31号，就你22号你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买不到了，买不到怎么办？你很喜欢那个东西怎么办？一个 run check 对不对啊？他会给你的，他一定会给你的。我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北加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沙门一整条的，一磅20线，我一下子买了5条，我回去师母看都傻眼了，买那么多的沙门做什么？我就是把它切块，然后就在太阳底下去把它晒干，哇，一块一块的，那个多好吃，我都不讲了。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要重请这个宾客，那就很麻烦了，那很麻烦了。所以这个不得了。所以玛利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他怎么做。他把这事情告诉耶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会先想到谁？你会先找谁？你会先找神，都先找人？在还没有解决那个事情以前，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榜样。虽然宾客非常的多，但他只告诉谁？他只告诉耶稣，这点特别重要。如果玛利亚紧张了，告诉大家说：“各位对不起哦，没有酒了，大家省着喝。”整个一下子那个气氛都沉重了。但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有些人一听到说没有酒了，省着喝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做？赶快多喝几口，那没了，对不对？有人是这样子。那没有酒了，必会造成一个恐慌。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神家的侍奉，凡事一定要尊主为大，什么事情都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我们来看玛利亚她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按理说，她应该去找主人来汇报没有酒了，但她去找是找谁了？找耶稣跟她讲。这耶稣跟耶稣说没有酒了，好像是耶稣在办喜事一样，好像是耶稣家里的事情一样。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酒了关耶稣什么事情，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说妇人，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众人翻译非常的客气说，母亲，其实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当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在外面他不称母亲的，而称什么？妇人。这是一种尊敬的称呼，这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感谢你把我养大，让我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他称他妇人。那妇人不是像我们在讲的没有礼貌，是非常尊敬的。我们看一下在英文当中怎么说，在这一段他说，耶稣回答说，亲爱的妇人。那我们看括号里面说妇人是什么？是一个尊敬，一个形式，在那个文化当中是很尊敬性的，很尊敬的一个形式产生出来的。那为他说，你为什么来到我这里？什么是你什么是你和我所关怀的事情？这件事对你对我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关联？他说我的时间，就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只是写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代里面 ，woman 是一个respectful form of address in that culture， 就讲这件事情而已。那这里重点在什么？耶稣的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听起来不太客气，但看英文的意思你就更清楚一些。有，这是你的事，不要把我拉进去的意思，好像拒绝玛利亚的意思。但是玛利亚在这句话里面，她听到耶稣的弦外之音了，她就听到耶稣的弦外之音了，所以她立刻对那些工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第五节，因为主那句话的下面有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我没有时候，是我有时候，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做你的事情，我来做我的事情，对不对？你不要扒着 me， 我不去扒着 you。 所以就是这样子，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那我们看玛利亚做什么事情呢？问他来找耶稣了。后来耶稣跟他讲了这句话，他是去找谁？他去找那些工人跟他们讲话了。耶稣叫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玛利亚怎么会这种理解呢？这个原因，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的时候，在这次以前，基本上有几次玛利亚都是这样子。当她怀孕的时候，当牧羊人报信的时候，当西面预言耶稣的将来的时候，玛利亚都把神的启示怎么样放在心中。当她对那件事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她没有当场就生气，没有当场就发飙，他把那些人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他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如果你也像他一样经常思索神的话，留心看神的作为，那么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说的每一句话，你就不会只抓到表面的意思，你会抓住他里面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们在门徒训练当中，我每课的第一段是什么？核心真理。那个核心真理是什么？那个关键字是什么？玛利亚掌握到耶稣的关键字是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是他掌握到这个关键字。那如果你只光听到前面的话，你大概就很生气，或者你就走了，你就没有下文了。但是玛利亚听到说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表示耶稣有个时候，耶稣有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现在他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还在等什么？他在等那个时候的到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玛利亚没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预备，听了耶稣那句话，可能就会生气说，我碰到困难来找你，怎么说跟你没有关系。但玛利亚非但没有生气，他用了他的权柄，他去吩咐用人按照耶稣所说的去行。所以玛利亚在为耶稣要行神迹做什么事情？为他铺路，对不对？为他预备那些工人的心，他叫你们做什么就你们就要做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在神家里面需要这种人，好好思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在一切的事上真正的尊主为大。我们继续看第五种人。那第五种人是这些工人，这是尽心尽力的侍奉。圣经说这里有六口缸，这些缸都是用来做洁净之礼的。基本上到底有多少来宾，从你从几口缸你就大体可以知道了。每一口缸可以装两三桶水。我今天要把我的重点放在两三桶水，如果你之前听到你忘了，我希望你记得两三桶水这件事情。很多英文的版本圣经说这两三桶水大概是20加仑到30加仑，这叫两三桶水。20加仑到30加仑，也就是说，你如果开你的开车，你的车可能是15个加仑就满了，对不对？我的那部车就11个加仑就满了，所以等于要加三次油才这样多的一个情况，所以那是蛮大的一个数字。那犹太人其实是这样的，这是他是舀起来给客人洗手洗脚用的水，那一公升可以洗大概2到4个人。所以照这样看来的话，那天参加宴席的人可能多少人？可能上千个人。因为六口缸，一口缸可以两三桶水，两三桶水等于是20加仑到30加仑，所以你乘乘看，将近1000个人或1000多人有可能。在这边耶稣说什么？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问你，如果一缸的水可以倒两三桶水， 一共倒了十二到十八桶，那到底是几桶？那要看你的态度怎么样。
两三桶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桶也可以，两桶半也可以，三桶也可以。
所以说两三桶水，这些工人如果没有心的话，两桶就可以了。这些工人若有心的话，那就三桶。人常常就是这样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小时候非常不会听话，
我妈妈叫我去那个杂货店买绿豆，她用台湾话跟我讲说，你去店里买两三粒绿豆回来。她说两三粒，就说你去买两三颗绿豆回来。结果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听也听 不懂那个意思，我就去了，就跑到商店，我就跟那个商店的那个主人说，我妈妈叫我来买两三粒的绿豆。那个主人就说，啊，两三粒啊，你就去拿就好了。我就是去拿，我就选了三粒。三粒以后，我问他说多少钱，他说，啊，不用了，两三粒绿豆那个不用，你就拿回去吧。然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用袋子装起来？我说不用，两三粒不用，我放我口袋就好了。结果就回去了。我回去，妈妈就一直看我的手，哎，看什么都没有，你看我的口袋什么都没有。她说：“我不是叫你去买绿豆吗？”我说：“是啊，绿豆在哪里啊？”我就伸手进去那个口袋，就一次就拿一个出来，两个出来，三个出来，那一下都抓不出来，就拿三次拿出来。我妈妈说：“还有呢，
就这些啊。”
你说要去买两三粒啊？我妈妈那时候很严格的，她一个巴掌就打过来。说你怎么教都教不会，我都被打得莫名其妙。所以这跟这边两三桶水是有关联的，所以就看你有心无心。我以后知道了，我就跟我妈说，你要说清楚，你要说两斤或是一斤，你不要说个两三粒的，那个我听不懂，真的。
我们做礼拜
正式开始的时间是9:45，对不对？
但是今年我们是从9:30开始有唱诗歌赞美的时间，
更早9:00我们有什么会起的祷告会。你准时9:40来，这是
几桶水？两桶水。
你9:30来了是两桶半，
你9:00来了
是三桶水。
我们的服事要从两桶水的服事
提升到两桶半，再从两桶半的服事提升到三桶，这样缸就满了，神的家就喜乐就可以满足了。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对不对？那你说这多走一里路是几桶水的服事呢？三桶，一定是三桶的。所以要说耶稣要我们有三桶水的服事观。所以我们只是真的三桶水的服事。我们2016年，我们不要两桶，也不要两桶半，我们就三桶，好不好？好像不太愿意。
三桶好不好啊？
好了，对，好了，好了。
那礼拜天你早早来教会，那为大家做一些准备，参加会前的诗歌赞美。啊，礼拜结束又吃个午餐，留下来帮忙收拾一下，这叫三桶的服事。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直到缸口，那一定是几桶，那一定是三桶的，是才会直到缸口嘛。那这里重点是我们参加敬拜的心态是要先倒满，也就是在主日这一天，你的心要先怎么样？要预备好，你的心思是分别为圣的，你是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的，这叫直到缸口的服事，这叫到位的服事。这很重要，很不多说，我们说第六种人好了。第六种人是什么？舀水的工人。我问你，舀水和倒水的是不是同样的工人？我们细心看了一下，一定不是的。因为倒水是在里面做工作的，穿短裤啊，做出工的。那舀水是什么？是端菜的，跑桌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比较轻松一些。 你有没有参加那个婚宴的时候？那在乡下的时候不是搭那个很大的帐篷，对不对？那有几个人就带那个斗笠，那个姐妹，对不对？就这样端那个菜到各桌去的，对。那个台湾话叫招斗， 就是这种人，一毫子就是那种人，他就端菜的跑桌的，在某程度上他就比较轻一点。但是不论是舀水还是倒水，重点就是一个什么，主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你舀水的你就不要做倒水的，要你做倒水的你就不要做舀水的，就是守住你的什么本分。神给个人的恩赐 不同，但在神面前都是一样重要的。那么最先知道水变成酒的是谁呢？神告诉我们说是舀水的最先知道这个水变成酒了。侍奉神，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吃亏了，第一个享受到神恩典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连舀水的都会得到神的恩典，他是默默摆上的，他是默默摆上的。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马可福音十二章的，请来。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自己想剩的都投上了。好，谢谢。那圣经记载这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她做一件事情，她把她养生都奉献上去了。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什么？主耶稣有没有他们在这边看？耶稣有没有出去拍他拍那肩膀说做得很棒，你再让我感动？有没有？耶稣没有。耶稣对这个穷寡妇的赞美是向谁赞美的？向他的学生，他跟他的学生来赞美他。他说他奉献非常棒，他奉献非常好。有时候真的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的时候，也许没有人来跟我们说你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会跟别人说，或某某人他真的做得很棒，我从他得到很多很多的激励，我从他服侍从他摆上我得到很大很大的力量，有时候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看那三个人，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讲得很快。第七种人是管宴席的，他也算是尽职，但是他有点状况外，这服侍到有点状况外的时候，你知道说他那个情况是什么事情。他尝了那个水变得酒，他心里怎么样？他很不是滋味的。虽然他可能这可能是他一辈子当中喝过最好喝的酒，但是觉得自己被新郎蒙了，所以把好酒就放到最后。所以他叫新郎来练他几句，对他说什么？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对不对？他说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那你倒是怎么样？你倒是等客人喝足了以后才上普通的，你倒是把最好的留到现在。但是我们知道说连新郎都不知道。第八种人，被误会的新郎，这个新郎是很无辜，但是那天最猛虎的人是谁？就新郎。新郎做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会请耶稣跟他门徒去。如果这个新郎那天没有请耶稣去的话，那一天的这个窘境要怎么处理？大概大家都是不欢而散，而且要重请，那麻烦可大了。那最后一个我们就讲到耶稣的服事。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事是带着权柄与荣耀的服事，这是第九种的服事。耶稣神的儿子当他被请的时候，他就到了他们当中去了。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以前在查经的时候，在一个教会查经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就在查经的时候问我说，牧师啊，如果你当时在场，好像耶稣给你一个选择，说希望耶稣把那加拿六口缸的水变成什么酒，你会变成什么？你喜欢耶稣变什么酒？我想说他在开玩笑，我跟他说我希望耶稣能变成威士忌。那我想就问他说，那你希望耶稣变什么？他说我希望耶稣把它变成 XO。 我跟他说我们两个都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在耶稣一生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他所显的很多很多的神迹，跟家庭、跟我们人生、跟我们自己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神家当中的服事里面，他也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来念这段圣经的做结束，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起站起来念，要方便的先站起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下礼拜就是朋友日，希望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外面走廊的柜台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邀请单，你可以再拿，多拿一些，多多利用。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唱三力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